小学生念小学的课本很有味道，中学生不要念，那几十年代吧，没味道了。你的水准提高了。佛经一切书籍当中是最高的标准啊，最高的标准。古来这些祖师大德怕我们不够这个水准，尝不到法味，所以加以注解，这就是帮助我们。注解恐怕还太深了，你还是尝不到这个味道，所以注解的再加注解，这就有书又有抄又有演绎啊，一层一层的来解释，怕诸位同学这个味道还是尝不到，那么我体会到一点，在此地贡献诸位啊，无非是诱导诸位啊，能够亲自尝到法味，那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法喜充满啊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又此经常以为称赞净土佛摄受经，敬畏此名者，以佛名人所要闻，有一切功德言佛遍周故。那么这是指本经，本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，这是姚琴时代啊，罗什大师翻译的。玄奘大师到印度去的时候，他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去的啊，这正是一个最标准做学问的人啊，也是一个标准的修道的人。如果这个经典从外国文翻译到中国，假如里面要是翻错了，我们依照这个去学，那不是冤枉吗？啊，翻经的那个人固然是罪过无量啊，我们自己吃亏很大了，吃亏太大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多少人对于佛的经典怀疑啊，当时这个翻译究竟靠得住靠不住，所以现在有些人也找梵文经典来读啊，直接读原本看看就放心一些了啊，其实原文经典找来了，你能看得懂吗？啊，纵然是文字上通了，他是意在言外呀，他不在文字里面，这个麻烦大了。玄奘大师就是怀疑，怕这古人呢、罗什大师翻的恐怕有不太可靠，亲自到印度去，在印度住了17年啊，他是来回一共19年。那个时候是骑马了，走路啊，交通没这么方便了。从印度到中国长安，差不多要走1年了，才能走得到。啊，往返19年了，回来之后，对于古大德所译的经典，一句话没得说，完全正确。没话好说的。那《弥陀经》的原本梵文本，他在印度也看过，也带回来了，自己也翻译了一遍。他翻的这个经呢，就是同样是一个梵文本，底本是一样的。玄奘大师又翻了一次，
这个经题呢叫称赞净土佛摄受经，是玄奘大师译的，跟这个经是同本的，这个原本是一样的本，两个人翻的，当然翻的文字不相同，可是里面的意思决定是相同。现代人啊，真是像地藏经上所说的，明天我们念地藏经，刚强难化了，感情太重，这个要命啊，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地呀、把窥基大师的弥陀经的注解印出来供养给诸位，他那个注得好，我赠送这个注解呢，里面还有一层很深的意思，就提醒诸位一发不一人。
玄奘庄是窥基的亲教师啊，是他的老师啊，
窥基是玄奘大师最得意的徒弟，是他的继承人啊。老师翻的弥陀经，他要做个注解，还拿鸠摩罗什的本子，不用老师的本子。如果在今天，那个老师一定很生气，我注解的本子，你这个徒弟，你写注解不用我的本子，还用鸠摩罗什的本子干什么？难道我翻的不如鸠摩罗什的吗？他注这个注，注这个注字，玄奘大师也欢喜，不生气，不怪他。他自己不用他老师的本子，还用鸠摩罗什的本子。你要想想，这就是依法不依人啊。在我们今天呢，我想他一定用他老师的本子，他不会用古大德翻的本，为什么？人情嘛，人情不能了生死啊。他老人家这一搞的视线的时候，就是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。老师所译的跟古人所译一样好，既然是一样好了，古人已经流通了，那就用古人的。玄奘大师译的这个经收在大藏经上，没有单行本流通。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啊！对我们末世的众生，很大很大的启示。我们今天的时候拜一个师傅，这个师徒难分难割啊！你看人家怎么样？人家一切为法啊，这个是对的啊。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啊，玄奘大师有一个意思。 可是罗什大师这个名字是。佛在梵文里的原来的经题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是这个一切诸诸这个诸诸佛称赞净土佛摄受经，原来意思就是这个梵文的意思。可是罗什大师呢，他不用他与释迦牟尼佛所定的这个经题啊，他用阿弥陀的。阿弥陀佛的名号来做经题，这个是罗什大师的创举。他翻许多经都是依照佛所讲的这个题来立题，唯有翻这个经啊，他完全不用佛定的这个经题，他自己用阿弥陀佛名号来做经题， 所以这是他独特的境界，他有他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第一个是佛名啊，人所要闻，要就是爱好啊，要好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字大家都喜欢听，喜欢念，喜欢这个意思啊，那个意思是无量觉嘛，我们念这一个佛的名字，就是念念当中提醒自己要觉而不迷啊。譬如我们眼见色起了一念贪心了，阿弥陀佛，无量觉，贪心是迷啊，一句阿弥陀佛呢，那个贪心就没有了，觉了，觉就不迷了嘛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才起心动念阿弥陀佛，把那个妄念马上压下去了，这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！所以这个佛的名号就是修行啊，提醒你自己时时刻刻在在处处顺境逆境都要觉而不迷，有一切功德呢，言佛必度。佛他所证得的是究竟圆满的功德啊。佛是什么？佛是觉，觉性里头本来具足一切功德。理与事都要明了啊！我们在思想上见到佛像，立刻就晓得自己要要求要求求啊！佛就是代表求，阿弥陀佛代表无量求。那么就经题啊，到这里。这个柱子就介绍到此地啊，此地是六首啊，后面还有七首。那么再介绍疏，疏者疏也，就是疏通的意思。为经中义理甚深微妙，这是真的，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未易窥测过啊！一般常人真的没办法。所以佛在《华严经》里讲啊：“佛法无人说，虽知莫能解。”那个只讲世间世知变通，世间什么样的波斯，他也不懂佛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波斯啊，他落在心意识里头，他是凡夫。佛法呢是立心意识，佛法的言语，佛法的文字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世间聪明智慧人，他是以心意识啊，这个意识的功能非常之大，对外他也能圆到尽虚空变法界，对内呀他能够圆到第八识，就是圆不到本性，所以他没办法啊，一用意识心来修行也不能够见性。佛在楞严上说得很好，意识心修行啊，修得最正确的没有走错路啊，如理如法只能够证得摩罗汉啊，辟支佛而已。 不能解心。这就是说明为什么视之变聪，不懂佛法啊！不要说是人间聪明智慧的人没法子，天上聪明智慧人也没法子啊！这个是要想的。那么什么人说呢？明心见性的人啊，要这样的人来说呢，没错了啊，他是真正通达。为什么？他自己证得了，佛见到性了，他也见到，佛见到是圆满的，他见到一分两分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所以他与佛同一个之间，正知正见，这样人才能说经啊，这样的人啊才能住经啊。从前古来的大德不敢轻易下笔给经做个注解，不敢了。为什么？背因果，怕了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要堕五百世也无生啊，错才错一个字啊，就要受那样大的果报，那要是把个意思搞错了还得了吗？不得了啊。从前人相信因果，怕因果，所以小心谨慎，真正有了悟出了，有了见地了，见了性了，才敢啊。那么明心见性之后，你一定要弘经，你要不弘经，对不起诸佛菩萨啊，没有到这个程度，你要自修，这是菩萨了啊。到了这个程度之后呢，一定要利益众生，要流通大法啊，这个叫菩萨道，叫菩萨心呐。讲经亦复如是，没有这个见地不能讲啊。那么到了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讲经的人是不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了呢？没有，没有，那真是胆大妄为呀！啊，也在这里讲经啊。其实我们在讲台上这么多年，都跟诸位早就说得清清楚楚，我不是在讲经，我是在学经啊，没有敢说经，敢说讲啊。啊，是在这里学习。怎么个学习法呢？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，不是讲经，是讲古人的注解啊。古人注解是文言文写的，我们用口语把它翻成白话文，当古人的翻译，在此地啊，在讲台上当古人翻译而已啊，不敢说讲经啊，当然更不敢说注解。义理也深深，以疏来疏通，实无一致啊，意思以这个疏来帮助我们破除疑惑啊，来带动我们向上，不至于只在这个境界里面。又也疏理之意，故云人有法喜，淡淡疏理啊，身有心喜，徒不如是呢啊。这是用比喻来说啊，古人都是留长头发的啊，留着头发天天要梳头啊，不梳就头发就乱了啊。你晓得梳头发要去理得整整齐齐的，你有个心啊，心里一天到晚千头万绪乱跳，比头发还要麻烦呢，你为什么不把它梳梳呢？
不把它理一理呢？这个书啊，有这个意思。啊，将你那个乱想整理整理，叫条条都有头绪啊，有条理啊，是有这个意思。近乃梳理尽中奥理，使人得开通心地。这是说明古人呐、做书的这个意思啊，取书里经里面奥妙的道理啊，把它整理出来，一条一条的啊，给我们介绍出来，使我们这个后来的人啊，读到之后能够心开意解。能够啊，长达啊，舒畅明达经中的义理。书是这么个意思啊，就是经的注解。再看见抄，抄者抄略也，抄就是。简略的注解啊，不是讲详细的注解，简略的注解叫抄啊，叫小抄啊，抄笔记啊。随顺本书啊，略加解释，因为书已经是注解经了，怕的是注子里头还有一些难的地方啊，那么把这些难的这个字句呢，哎，再加以简单的注解，那么就是注解的注解。啊，书是注经的，抄是注书的，啊，就是书的注解。啊，书是经的注解，是注解的注解了。啊，使经书妙义焕然并施，啊，叫我们越看越明白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这演义，演义是什么呢？演义是抄的注解，你看看啊，注字里头有注，注里头又有注，那个注解里还有个注解啊，我们在讲台上再注解第几层呢？啊，第四重的注解了。可见的这个经的意思实实在在，太深太微妙了啊！要不然怎么要这样子注法呢？啊，重复再重复再重复的注解啊，我们看起来很烦呐、啊。虽然烦，它有头绪，有条理。我们用上三年功夫念这一部弥陀经，三年不长。三年果然注意把这个弥陀经甚深微妙的义理都能通达了，信心坚固了，具足信愿行三资粮，你就一生成佛了。人家成佛要三大二僧祇劫，你成佛是三年，哪一个能比得上你这么快呀？所以连窥基大师在通赞书里说，这个法门是圆顿大法啊，他太快了吧啊！你这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个法门三年能成就的？这个法门三年必定成就。注意回去看看净土圣贤录，看看往生传，古来修这个法门三年成功的人多的是啊。那么我这么一说啊，也许有人吓得不敢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三年就要死了，这寿命三年，这个法门道场不能来，这个道场不行，不敢来了，把你吓跑掉了。 那么换句话说，你对这个娑婆世界还贪恋。嗯，阿弥陀佛，极乐国虽然好，现在还不想去，还愿意在这多受几年罪呀、啊。那个地方一时自然呢、啊，住的这个房子是七宝宫殿呢、啊，地下不是磨石子地，琉璃地呀、啊。啊，这个路上铺的不是水，不是柏油啊，铺的是黄金啊，黄金为地呀、啊，这么好的地方好，可是这样还是不想去，这没法子了，还是不想去。啊，还是希望在这多受几年罪。不过诸位要晓得，三年决定成就，成就怎么样？成就自在了。成就之后啊，想去就去，想多住几天就多住几天，这个自在呀、啊。啊，换句话就是。生死没有了，来去自由啊。那么成功之后不去是干什么呢？不去不是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希望是多带几个人去啊。一个人去很好啊，那你很欢迎你，带了一大堆人去，那个地方是开大欢迎会了，欢迎你吗？更好吗？啊，所以希望诸位成功之后要多多带些人去啊，那就是弘扬这个法门，普遍的劝大家修学这个法门啊，自立以后啊，一定要利他啊。我们求的是什么？一心不乱啊。如果理不通达，你有障碍，你得一心很难啊。方法要不懂，境界要不明白，通通都是障碍。那么这个三年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理论要搞清楚，方法真正懂得了，境界明明白白，顺利境界都是我们修一心不乱的正常缘。那我们这个菩萨道上一帆风顺，无往而不利了。这是应当要认真修学的。那么在下面讲捐啊，这个苏超啊，一共是有四卷啊，是有四卷。第五卷呢是四一啊，就是参考资料啊，现在讲了就是参考资料啊。这个著书啊只有四卷啊，卷呢卷怀之意，一著之中包含无尽义理无量法门。古时候的书不像我们现在装订成册啊，还没有，大概莲池大师那个时候这个书本呢装订成册的很少啊，都是什么呢？卷子，就像我们现在画一样，画画卷起来，所以一卷一卷通通是卷子啊。诸位如果到这个故宫去看啊，你看这个唐朝宋朝的东西都是卷子、啊、像书画一样啊，字画一样卷起来一卷一卷的啊，所以称为卷子。把卷子改成这个方册，这个这样装订叫方册啊。这个方册呢最先就是我们中国这个线装书叫方册，从卷子改成方册呢，这个在书本来讲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大的革命啊，是一个大的革命。谁做的呢？寒山大师 也是明朝的，明朝的寒山。那个寒山是上面是个敢，敢作敢为的敢，底下一个心，啊，底下一个心，寒山。他老人家当年在世，他也是明朝的，大概跟莲池大师差不多时代的人。他老人家出来提倡，啊，把这个用卷子，不容易保存，啊，把它改成了这个方册，啊，改成这个，所以我们佛经从这个卷子改成方册呢，是寒山大师开始，啊，他开提倡的，那么就是印的这个嘉庆藏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藏经呢，《中华大藏经》第二集《嘉庆藏》，《嘉庆藏》是寒山大师他发起募捐来刻这个本子，啊，刻这个本子，那么刻成之后，就是一页一页的装订成册，称之为《方册大藏经》。那从前呢，佛经是折本的，啊，我们一拉开的折本的，那是。佛经的装订的方式，我们中国古人的方式呢，那是用卷子，所以这个卷呢，是从最初翻译的时候是用这个字，以后虽然变成方册了，还用这个卷子，啊，这个字没改，啊，那么一卷就是一册，啊，就是一册。所以一注之中，因为卷子有注，你像我们这个表的这个画，它底下有个注，啊，有个木头棍子啊，有个注作为中心，因为它好卷，啊，容易保存，不容易损坏，啊，所以这个一注就是一卷，啊，这个一卷经文里面包含着有无尽的义理，啊，有无量的法门。这两句话说的也不过分，啊，确确实实是如此，啊，真像某一大师啊，开示里面昨天前一次分送给诸位，啊，那篇开示非常之好，非常的重要，啊，所以我劝诸位一定要把它念背过才好，牢牢地记在心里，以教奉行。他引用莲池大师的话说：“一句弥陀，盖罗八教，圆摄五宗。”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把整个的佛法统统包括。因为在中国讲到佛法呢，常说的宗门教下，啊，就把整个佛法包括了。宗门呢，就是指禅宗，啊，除禅宗之外呢，统统以教下来包括。啊，五宗是禅宗里面五个派别，啊，像诸位在台湾很熟悉的啊，灵济宗，啊，我们圆山有灵济寺，啊，曹洞宗在日本给这个韩国都非常的盛行，啊，这是六祖大师以后形成的宗派，啊，这是指宗门。八教呢是讲天台，天台判教啊，有化仪四教、化法四教，啊，他是把释迦牟尼佛整个的这个49年所设之法，用这个藏通别圆来判摄，啊，所以设这个化仪化法，这个八教就是整个佛法都包括。这就是说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的佛法都包括在里面，一法 乏都不漏啊。几个人知道这阿弥陀佛的好处呢？不晓得。念佛的人虽多，盲修瞎练，他不知道，不晓得这个方面的好处啊，所以他很难得受用啊。那么讲这个经的人啊，通常在佛期当中或者是一个法会，七天就讲完了。七天我们连个经题都讲不下来啊，粗枝大叶含糊笼统这么讲一遍，也是没有办法明白其中的义理啊。所以经要细讲，要深讲。这是从前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提倡的，你们读《金刚经》讲义，他主张这个经不讲这些，要讲一定要深讲啊，一定要细讲，才能叫人得受用啊。如果是略说呢，那只有对高明高人才行啊，老修行才行啊。啊，对于我们初学的人说，一定要深讲，要细讲，不厌其烦呐。大师又说，一得往生，永无退转，种种法门显得现前。这句话如果对我们喜欢研究教的人来，莫大之安慰啊。我们要想学这个学那个，到哪学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去。哎，不要在这个世间学，这个世间好老师、好同参都找不到。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去，啊，跟诸佛菩萨学去，啊，绝对正确，绝对没有错误。为什么不好好的花个几年时间念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完成你的学业呢？啊，这个世间尤其是现代楞严经上说的啊，末法时期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，你有什么样的慧眼能够辨别邪正呢？遇到一个好的老师难呐，可遇不可求啊，邪思太多了，到处都是的。这个是学佛困难了啊，为什么不死心塌地去念佛啊？念到一心不乱，心地清净了，你也就有慧眼了，就有法眼了。换句话说，邪正是非正妄啊，你有能力辨别啊，心不清净没有能力辨别啊，可见的这个一心重要啊。如果说到其他法门，佛说过了，若人但念弥陀佛，是名无上圣妙禅。这有很多人啊，他喜欢禅啊，没把念佛瞧在眼睛里面啊，就是禅高，不晓得念佛比禅还要高啊。念佛这个法门，你看在楞严经里面是楞严大定啊，在楞严会上它是特别法门呐，注意要明白这个意思啊。它是特别法门呢，是从里面提出来，不按顺序那特别，依照顺序的是普通法门。楞严经上有两个特别法门啊，第一个特别法门呢， 观世音菩萨，耳根圆通章，如果按排列他应该是第二啊，六根啊，六根六尘六识七大，他按这个排列啊，那么六根眼耳，耳根应该排在第二，他把它抽出来摆在最后，这意思告诉你这特别法门啊。大势至菩萨念佛也特别啊，他的顺序在七大里面，这个七大是根大，地水火风空见识，根大是见，应当在识的前面啊，识是弥勒菩萨代表的，应当在弥勒前面，哎，他呢要把它提出来排在后面去，两个特别法门啊，两个特别法门就告诉我们了，娑婆世界中的耳根最利，念佛最妥当，不是明白指出来吗？啊，所谓楞严大定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啊，读楞严经不晓得念佛是楞严大定，冤枉啊！读华严经不晓得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主修的是念佛法门，那也很冤枉了。善财童子第一个善知识得云比丘教他念佛，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一个开始一个结束，可见的这是主修法门，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其余的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那是五十一位菩萨所代表的，那是助修法门，用也可不用也可啊，不用呢就一个法门就成无上道吗？度华严没看出这个门道，那华严经是白读了。所以读楞严不晓得念佛，读华严不知道念佛，那是经义没看得清楚，经没念得通啊。那么再讲，三千为一，八万细行，三句境界六度万恨，通通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里面，样样具足了。你得到定，定恭敬，你得到一心不乱，道恭敬，他怎么不具足呢？我们才真正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，才真正肯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作命根一样抓住，一时一刻绝不放松啊，晓得抓牢了这个，一生成佛决定没有疑惑啊。啊，诸位如果有疑问啊，有不能相信或者是有不能理解，那么这就是在这一部书抄里面来探讨了，必定能够使你断疑生信，可是你得要有三年的耐心啊，我们共同在这个地方研究啊，听了之后如果有问题，星期天的念佛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半钟点的大问，专门答复诸位的问题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只能讲到此地啊。